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7月8号到7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墨尔本波兰社区法轮大法文化节民众欢迎。每逢周日中午，位于墨尔本东南区罗威尔的波兰之家会所都会热闹起来，社区居民围坐桌旁，一边品尝现场供应的地道波兰料理，一边与亲友轻松聊天。舞台上不时有音乐舞蹈表演，遇到重要节日，男女老少更会盛装庆祝。这一免费开放的社区聚会早已成为墨尔本波兰社区延续文化凝聚情谊的重要传统。而本周日7月5日的聚会格外精彩，墨尔本法轮大法团体受邀前来，为现场民众带来功法展示、腰鼓表演、扬琴独奏、古筝独奏及女声独唱等精彩节目。现场民众在享用波兰美食的同时，还沉浸于中华传统艺术之中，精彩纷呈的表演为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增添了浓厚的文化交流气息。
中共炸弹威胁神韵，美议员欲逮捕引渡肇事者。美国联邦众议员卡洛斯·吉梅内斯告诉大纪元，中共发送虚假的炸弹威胁、死亡威胁邮件，以阻挠神韵演出和威胁神韵艺术团的行为违法，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应该逮捕起诉肇事者，如其身处中国可提出引渡。就中共升级跨国镇压神韵、法轮功、香港等团体，对这些团体发送死亡威胁的行径，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告诉大纪元，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们美国需要非常严肃对待。
讲清真相，中学同学聚会，作者天晴。从高中毕业40周年开始，每年都有同学聚会，为了救人，我每次都不会错过这难得的机缘。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有几个从未参加的同学也参加了，其中一个是我当年最要好的朋友，因他在外地工作，50年没见面，而且聚会只有2天时间。我们见面后先寒暄叙旧，在游玩的路上，我把话题转入正题，问他有没有人给你讲过法轮功和三退的信息，他说没听过。我讲了共产党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讲了九评，讲了共产党的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华民族的精英，讲了为什么发瘟疫淘汰人，就是共产党镇压法轮功招来的天谴，讲了三退大潮，每个加入共产党组织的人都发过毒誓，把命献给他，三退就是自救，抹去宣誓时打上的无神论的印记，现在全民都在选择三退，已有4.5亿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选择三退。我问他入过党没有，他说入了。我说那你赶紧退，他问怎么退，我说不是在组织上去退，是跟神退。我说从内心发一念，请老天爷作证，某某某从今天开始退出曾经加入过的所有无神论的组织，让宣誓时说的誓言作废。然后他庄重地立掌于胸前，把我说的话重复了一遍，顺利办了三退。另外两个男生当年分别是两个班的团支书，一个是当年恢复高考后考上来的，在单位上班，后来单位黄了，他出来自谋职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私企老总。 我和他说，我这儿有个 U 盘，都是你平时看不到的东西，你如果有兴趣，我就送给你。他高兴地接受了。我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是的。然后我讲了三退大潮，有 4.5 亿人在海外网站选择三退，只要你愿意退，我给你发声明。他答应了。我说从此你就是神的子民，归神管了，以后会越来越顺，身体更健康，企业会更兴旺。他听了很高兴。另一个男生在农村生活，当了20年的村支书，现在才退休。我和他讲了三退，我说避大疫躲大灾，三退保平安。现在是老天要淘汰共产党，好人都在选择三退，共产党搞网络封锁，老百姓不知道这些，有 4.5 亿人三退，这是民间行为，你是好人，赶快退出来吧。他说好，同意三退。还有一个女生在农村当过妇联主任，也是党员，我给她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她也高兴地选择了三退。当时她告诉我，她孙女考了一中，学习成绩很好，我说好好培养，将来成为栋梁才。当天晚上她回家了，第二天她没来，有人说她病了，班上群主问我，你是不是和谁讲三退了，你把人家吓病了。我赶紧发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后来那个女生打电话来说是急性肠炎，已经好了。另一个男生，我回来的时候和他坐在一起，我给他讲三退，问他是否知道，出乎意外，他说早就知道。他告诉我，他老婆是大法弟子，他没有修炼，但他认同大法，看过大法资料，而且他家就是学法典，他知道很多，连几点发正念他都知道。他说他老婆就靠他保护。我说你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会得福报的。看上去他比其他同学确实年轻很多。这次同学聚会，旧势力设置了很大阻力和障碍，我身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难，但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还是排除了万难，参加了这次同学聚会，感谢师父慈悲苦度。
父亲近期天目所见后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今年3月中旬开始，耄耋之年的父亲天目看见有3位女仙人每天来我家里晨练，并看见了天女散花的殊胜景象。这些我在父亲天目所见天女散花这篇文章中都记述了。后来父亲又看见和梦见了一些神奇的事情，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以证实修炼大法的超常和神佛存在的真实不虚，希望对同修有所鼓励，也希望有缘的众生看到后能破除邪党灌输的无神论思想，重新定义对生命和宇宙的认知。一、白胡子道长。4月的一天凌晨，晨练闹铃还没有响，父亲就起床了。我和母亲都觉得很奇怪，以往都是母亲喊他数遍，他才打着哈欠慢腾腾地起来的，今天怎么啦？练完功发完正念，问父亲今天早起的原因。父亲说，我昨天晚上又梦见那个白胡子道长了，他跟我说了很多话。我和母亲对视一下，哦，事情要追溯到大约20几年前，我们一家在河北承德游玩，晚上父亲做梦去爬双塔山，脚踝被一块石头磕破了，并且不小心摔了下去。这时突然出现一位白胡子道长，用拂尘把父亲给卷住并拽了上来，还把父亲称作恩人。父亲醒来后还心有余悸， 更惊奇的是，他的脚踝处竟然有一块破了皮，还有一点血色，疼了好几天。当时我们都认为那只是个梦，至于那脚踝处的伤，我们认为可能是白天游玩的时候不小心磕到的。可父亲一直坚持说是梦里受的伤，并念叨了很长时间，难道又是那个道长吗？我和母亲很疑惑。只听父亲接着说，白胡子道长先对我叫了一声尊者，然后说，你保护了你的女儿和老伴儿，还救了很多人，你功德无量啊，你的子孙后代生生世世都会安然无恙，喜之贺之。说完一甩拂尘便消失不见了。然后我就醒了，一看表正好三点，距晨练闹铃响还差五分钟。我和母亲前些年被邪党迫害很严重，父亲一直不离不弃，和那些公安人员斗智斗勇，保护着我们，也保护了大法叔。因为父亲语言表达能力很强，讲退了很多人，包括公安和军队的退休老干部。过年前去农村亲戚家串门，还带去了几十本台历、挂历以及真相广播和 U 盘，亲戚还嫌带少了不够分。那晚我梦中去了那个小村庄，鸡都在高高的树梢上飞来飞去。醒来后想，看样子那里的众生得救了，鸡都上天了。接着父亲就急急地问我，尊者是什么意思？我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就去查了一下手机，然后告诉他，尊者就是德行高尚的修行者，是对您的尊称，您可得好好修啊，得对得起这份尊重。父亲心地善良，就是有时爱发脾气，急眼了还会骂人。听了我的话，父亲若有所思，然后很庄重地说，是得好好修了。二，父亲的疑惑。自从父亲看到三位女仙人来我家晨练后，父亲精进了很多，几乎是不偷懒不缺席，而且每天勤勤恳恳地拖地搞卫生，说得给人家一个干净的环境。我家衣帽架侧面挂了一个用光盘做的印着真善人好的挂件。有一天父亲看见一位女仙人站在那个挂件前，边看边轻轻摇头。父亲第二天就把挂坠移到了衣帽架的正面，旁边还挂了两个流苏装饰。女仙人再来的时候又站在那个挂件前，这次是边看边轻轻点头。天女再来散花的时候也会在挂件上空盘环飘飞。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说，这回咱们挂对了，真善人就应该在最正的地方。一天父亲看见三位女仙人每人都从胸口部位用手一划，就拿出一块小方巾，然后分头擦拭佛龛和周围的橱柜及摆件，有时还会摆正一下香炉和供果。父亲感慨地说，看来他们把这当成了家了。自此父亲就非常想知道他们的来历，总想问他们为什么到我家来。我就一直阻止他，我说都是为法来的，不要用人心去对待他们。可是父亲这颗心却越来越重。三，道长解惑。一天父亲起床后嘴里一直叨咕着什么，感觉他打坐也没静下来。等发完正念，他便迫不及待地说，昨晚那个道长又来了，告诉我说你有五个女儿，大女儿叫某某某，指我，二女儿叫某某君，指我暂未修炼的妹妹，三女儿叫某某平，四女儿叫某某娟，五女儿叫某某凤，是那三位女仙人。你这个家庭出了个三仙两圣，荣幸之至啊，你这个家齐聚一堂，其乐融融，只是心心相印然也。说完一甩拂尘便消失不见了。他说的是啥意思啊？我略微思索一下说， 你总想知道人家为什么来咱家练功，总想问人家，你问了人家也不能告诉你，泄露天机是要受惩罚的。那位道长看您实在是太执着了，就来点化您一下。他们都是您的女儿，您心里知道他们是来同化法的就行了，不要再想着问人家什么了。哦，那就不问了。三仙我知道，就是他们三个都是神仙，那两圣的圣是什么意思？我就给他打开精进要旨中的圣者经文，其人负天命于世间天上，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播法理可破迷，济世度人而功自封。父亲认真地看了两遍说，嗯，你和你妈都符合。我笑了，符合不符合得师父说了算，我自己都觉得差远去了，按大法的要求都好好修吧。父亲点点头，又想起来什么，自言自语地说，他们怎么成我女儿了呢？奇怪。这时母亲同修突然想起来说，我年轻时流产过三个孩子，头两个是自然流产的，第三个是被邪党强迫流产的。父亲这时也想起来了，是啊，那时候邪党是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那时计划生育，不把孩子打掉工作就没了，没办法，不能怪咱们啊。两个人在那唏嘘了好一阵。父亲自从认定这三位女仙人是自己未曾出世的女儿后，心里总觉得对不起他们。母亲同修就开导他，别遗憾了，现在不是都得法了吗？这是最大的福分啊，快放下人心人念人情，咱们一起好好修炼，做好三件事，一起跟师父回到咱们真正的家园，那时才是大圆满大团圆呢。父亲释然了。转眼到了五一三法轮大法日，父亲凌晨起来练功前就打开了师父法像前的莲花灯，并进了九柱香。三位女仙人来了，她们也齐齐地跪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拜了三拜。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她们拜完师父都齐刷刷地转过身来，对着父亲和母亲也拜了三拜。结语，今天早晨起来发完正念，就听见父亲说，今天他们来时拿出了一块黄布，展开后看到上面写了几个字，爸，恩重如山。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说着又哭了。写到此，我也心生感慨，泪湿眼眶。我们何其有幸，生在东土，拥有人身，信逢在这大法红传的时代，千万年被禁锢的本性在复苏，多少冤怨都在大法中善解。愿我们珍惜着与师同在的珍贵时刻，不要懈怠，不要放松，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下面进入师尊红营六中的一首诗，与同修共勉。就为此生再回天，跨越千万年，辗转重重天，下世来等创世主，末后他再造天体创大千，传大法救众生，世人多是神转世，未等机缘苦熬煎，别被现代观念迷住眼，无神论进化论全是编，长路漫漫，生生缘在牵，轮回就位此时再回天。
怨恨心夺命，师父为我承受巨难。作者真真。我今年78岁，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修炼前我身体曾患有多种疾病，寻医吃药都不见效，我每天都被病折磨着很难受， 后来找跳大神的看，他说我是胃癌、肠癌和肝癌，40岁以后得做手术，并没给看好，却在精神上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1998年，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所有疾病都不一而愈，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的人生。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下面我把两年前由于怨恨心不去，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是师父慈悲的保护，使我走出生死大关的经历写出来，正是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师父为我承受巨难。前年正月份，我腹部出现剧烈的肿胀疼痛，开始我没当回事儿，认为是宵夜，后来越来越严重，腰弯不下，坐在低处都站不起来，吃不下饭，身体很消瘦。我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向内找，有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等很多执着心，但只浮于表面的向内找，没有实修，执着的人心没修掉，心性没有提高上来，身体没有任何变化。紧接着又一个磨难向我袭来，我出现像常人感冒似的假象，高烧40来度，还心痛发慌，有时向内找与发正念，心痛略有减缓，但是第二天照样发高烧40多度，心还是特别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我没有了正念，我很苦恼无奈，也很绝望，自己到底是哪颗心引起的呢？我找不到头绪。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出现心剧烈疼痛的症状，不能躺下，躺下就更加剧痛，我有些害怕，一些负面因素涌上心头。本地有几位同修就是这个症状走的，当时我认为自己也快不行了，不一定能活到天亮了，我胡思乱想，把后事都想好了。这时我猛然想起师父红吟中的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师父的法给了我正念，我想，对呀，我是大法弟子，我有伟大的师父，我归师父管，归大法管，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那些负面思维是旧势力安排的，我绝不承认，我不能走，不能给大法抹黑，我要解体灭尽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于是我艰难地来到师父法像前，跪着诚恳地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没做好，让您操心了，我没实修，辜负了您的厚望，很对不起您，请求师父原谅弟子吧，弟子一定要做好，不让您为弟子操心。慈悲的师父看我发自内心的想修好，就加持了我。当时我心脏疼痛的症状有所缓解，我能躺下睡觉了。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很瘦小，在一个很深的大水泥池子里来回转圈的走，走来走去的找不着门，出不来，想往水泥池子顶上上，上不去，我很着急。这时我看见水泥池子上横着一块木板，木板上边站立着一位高大威猛的人，看不着面部，只见从空中落下几十根凉拖，这个人双手托着几十根凉拖，脚牢牢站在木板子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让凉拖掉下来扎着我。醒来后我就想，这个梦是啥意思呢？如果凉拖真的掉下来， 就得把我压在底下，我就性命难保。救我的人是谁呢？为什么要救我呢？自己真是太愚钝了，当时没有悟出来。第三天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一下悟到，这位高大威猛的神人是师父啊，慈悲伟大的师父在保护着弟子，为我顶着一切压力，为弟子承受着巨难，感恩的泪水瞬时夺眶而出。我泪流满面地练完动功，那一刻我感到全身轻松，高烧也退了，心脏也不疼了，身体所谓病业假象全部消失了。师父为我化解了重如山的罪业，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在我宵夜期间，有位同修天天来和我一起学法，与我交流，鼓励我在法上提高升华。在此感谢同修的鼓励和帮助，感谢同修在我无助时的无私相伴。第二部分，挖怨恨心的根。通过不断学法，听明慧广播，同修闯病业关的交流，我知道了这是由怨恨心引起的磨难。我家原居住在山上林场，老伴儿是林场工人，没迫害前，老伴儿看我练功身体好了，能干家务活了，不反对我修大法。迫害发生后，中共利用媒体对大法造谣诬陷，老伴儿受邪党的谎言洗脑和灌输，不许我学法练功，而且还对我施压，撕毁大法书，还毁坏我真相手机，在疫情期间逼迫我打疫苗，在家里我没有人身自由，受他管制。老伴儿离世后，我自己独立生活，每当想起老伴儿生前因我修大法对我的虐待，我都很生气，一直在心里抱怨他，怨恨他。由于长期怨恨心不去，才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我的肉身，企图夺走我的生命，是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为我承受了磨难。痛定思痛，事后我向内找，深挖怨恨心的根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从法中我悟道，老伴儿虽然离世了，我对老伴儿的情没断，从情中派生出对老伴儿的恨，由此产生争斗心与怨恨心。根子找到了，就得向内修，找自己。老伴儿在世时，我多次向他弘法讲真相，他都不听不信，每次我都很着急，在心里怨他。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告诫过我们，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可是自己离法的要求相差甚远，自己没做好，没修出修炼人的善和慈悲，没圆融好家庭。现在回想起当时对老伴儿的态度，真是感到内疚。老伴儿在病重期间，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真相，他退出了曾加入的邪党组织。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病的疼痛感略有些减轻。老伴儿对大法犯了罪，师父还在管他。我们的师父真是慈悲与伟大。结语：二十多年来，在我迷茫的时候，是师父牵着弟子的手，引领着我走出磨难。弟子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 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在今后修炼路上，弟子要实修自己，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做师父的真修弟子，跟师父回家。
我和老伴都在大法中受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感恩。我今年80岁，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身体健康，脸色红润，走路生风，而且每当到夏天，我还能到几十里外种自家的园田地，什么活我都能干。熟悉我的人都说，这哪像80岁的人呢？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我的身体在见证着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老伴今年也80岁，我俩独立生活，老伴身体有病，他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都由我来照顾，为儿女们减轻了负担。2015年在溯江的大潮中，我和大法弟子们共同起诉迫害大法弟子的元凶江泽民。自此，警察经常上门骚扰，逼迫我在不修炼的三叔签名，我拒签，并把三叔撕掉了。警察恐吓我的儿女们，从此老伴担惊受怕。由于老伴精神被长期受压抑，思想负担很重，导致他旧病复发，又患心疾。我给老伴讲大法真相，讲大法美好，讲修炼故事，老伴不听也不信了。老伴脾气不好，说话很伤人，他可以满山放火，不许别人半夜点灯，说话命令似的，稍有不顺就发脾气，开始骂人。在家庭中，我用修炼人的善待老伴。每当老伴生气发脾气时，我都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从来不和他计较与争辩。每当他生气时，我都劝他，生气对身体不好，都是我的错，你不要生气了，要保护身体呀。在家庭中，我用我的言行证实着大法。在他病重期间，我用我的切身经历给老伴讲真相。我说，咱俩都80岁了，我修大法，身体健康，没有病，还能照顾你，这是修大法的福分。你不修炼，你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身体好，能减轻疼痛。老伴相信了法轮大法好，就诚心诚意地念九字真言，身体康复得很快，老伴在大法中受益了。自此，老伴认同大法，支持我修炼。老伴也认清了邪党的邪恶，并说这国家完了，共产邪党太坏了，要不行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在师父的佛光普照下，老伴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不那么专横跋扈，以自我为中心了，说话也不凶了，语气也平和了。如今我们家庭和睦，这都是师父给予的，是大法的力量。在修炼的路上，我按着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为别人着想，吃亏了也不去争。一次去市场买菜，少找10多元钱，同伴让我回去找，我说不去找了，吃亏就是福。现在我很珍惜时间，上午在家学法做家务，下午去学法组学法，学法后和同修配合走街串巷，找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有时间还背法，学各地讲法，清晨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从不懈怠，每天我都很充实很快乐。弟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弟子要珍惜师父延续来的宝贵时间， 珍惜修炼的机缘，要真修实修，去掉各种执着，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给师父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有良知善念的警察不再参与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父的加持，邪恶的因素越来越少，明白真相的有缘人越来越多，众生都在觉醒，包括警察都在转变。由以前对大法的抵触不理解，渐渐地看清了邪党的本来面目，从而转变了态度。在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慈悲感召中，警察不再被邪恶所利用，多次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见证着大法的威德。一天，几个同修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同修 A 给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讲真相，他不听，还巧巧地举报了同修 A。 不一会儿，警察开车来了，几个警察围着同修 A 让上警车，其他同修见状马上发正念加持。正在僵持的时候，同修 B 看到这个情况，想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能让警察把同修带走，冷静地把随身的包交给身边的同修，走上前和警察讲真相。警察一听就明白了，问：你也是法轮功吗？同修 B 坦然地回答：是。警察说：那你也上车吧。两位大法弟子都被拽上了警车。同修 B 上车后不惧不怕，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勇气和警察讲真相，告诉警察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只有大法弟子是真心的为人好。疫情就是淘汰人的，人们以为打了疫苗就没事了，现在疫苗的后遗症一样可怕，人人都是受害者，谁拿咱们老百姓当回事了？大法弟子在告诉人们躲避灾难的方法，是在行善，是在真心的为人好、救人。车里的警察都静静地听着，警车开出去也就几分钟，拐个弯停下了。警察说：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有人举报我们就得出警，要不得说我们不作为，你们下车吧，别去刚才那个地方了。两位同修说：谢谢你们的善念，善待大法弟子，你们一定会有福报的。同修 A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同修 B 的正念帮助下闯了过来，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同修的正念加持。二，同修 C 得法的经历很奇特，是在监狱服刑期间与大法弟子相遇得法的，修大法后得到减刑福报，非常珍惜与大法的缘分，听师父的话，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经常面对面讲真相。一次在大街上看到几个交警在路边站岗执勤，知道他们被邪党蒙蔽，不明白真相是最苦的生命。同修 C 心生怜悯，一心想救他们，心想警察也得明白真相，得有人给他们讲真相。同修 C 走到交警身边，给他们讲大法红传世界100多国家，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警察有明白的不吱声，有个警察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了，啊，你还敢给我们讲，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管不着你呀，我们是警察。马上给派出所打了电话，一会儿派出所的警车就到了，把同修 C 请上警车。到了警车上，派出所的警察问哪来的，同修 C 堂堂正正地说从天上来的。警察一听谁都不说话了，像被抑制住一样。同修 C 讲真相，告诉警察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在港澳台都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得给自己留个后路啊。一会儿警车停下了，警察说你下车吧。面对同修的正念，邪恶不敢留，同修 C 慈悲地告诉车上的警察，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都有福报。三，同修弟也是经常面对面讲真相的，在今年过年期间， 在人来人往的一个大超市外边，同修弟和一个从外地回家过年的学生讲真相，学生不但不听，还表现得很抵触，同修弟没多讲就走了。这时一位老同修过来了，老同修80多岁了，也给这个学生讲真相。同修弟告诉他，刚才给这学生讲真相他不听，你别讲了。老同修一心想救人，继续给学生讲。同修弟回头看那个学生在摆弄手机，感觉那孩子要举报，招呼老同修走，两个同修都往超市里去。同修弟看那学生在后面跟着，那天同修弟穿的衣服比较显眼，在进超市掀门帘的空档来了智慧，在门帘的遮挡下转身又出来了，去别的地方讲真相。半个小时后又遇到老同修，老同修说，我刚从派出所出来，那学生举报了，我被派出所警察带走了。那学生说，是两个人呢，一直要找那个人。老同修说不知道，老同修手里还拿着大法真相年画。警察问，哪来的年画？老同修说，和别人要的，回自己家贴。老同修什么都不配合。这些年警察和很多大法弟子接触，知道大法弟子没有违法，都是好人，渐渐地明白了真相，不愿参与迫害。警察看老同修年纪大了，告诉老同修回家吧，我们送你回家，还给扶下台阶，让老同修走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化险为夷。古语说，一善挡三灾，心善福自来。祝福这些不再参与迫害、有良知善念的警察，你们的善举为自己的将来摆放了位置，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就有好的未来。
最近身边出现同修离世，想到的，作者郑明。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天交流的内容主要是针对近一个时期同修的病业假象和同修离世的现象，谈一下个人所悟。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法会讲法，答弟子问。弟子越最后越精进，但还有部分学员自身干扰很大，出现不同程度病业，影响到做三件事，怎样帮助这部分同修？师父，是，自始至终旧势力都不让大法弟子修炼环境中平静，他发现这些地方大法弟子存在着一种什么心，他就要搞出一个什么东西来，然后叫大家看，修你们吗？你看你反映出来的思想是什么，是往正念上向，还是往人心上向？他一直在这么干着。有些学员呢，长期存在着执着，自己意识不到，甚至于也忙于讲真相大法的事情，没用心想自己，没有仔仔细细想过自己。等到这个问题严重的时候，旧势力不放过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些事情你们千万注意，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学师父的讲法，我们身边病业中的同修的表现，我们是用修炼人的正念来看，还是用人心看问题？病业中同修提高的快慢，病业关过得好坏，真不是同修一个人的事，与我们身边的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大法弟子是整体，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和旧势力一样。有些时候我们的做法、说话的态度不是很和善，其实能改变人的是大法，是师父。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我们对同修只能善意提醒，我们对磨难中的同修缺少帮助，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磨难中同修的感受。我们不该对同修用过重的语气，同修表现得再不好，也是被没有修取的执着心带动的，不是我们同修真的有多不好，不是同修这个生命不好，我们只能说是这个执着心不好，是业力导致的。我们应该分清，看到同修有不足，我们应该及时发正念加持， 就是无条件的默默正念加持，不允许旧势力借机迫害。同修有执着，有漏洞，在法中归正，你旧势力不配管，一直正念陪伴，多陪磨难中的同修学法，在法中归正，在法上交流切磋是最好的了。不议论，不指责，不往同修的空间场中加不好的物质，也不让旧势力借机捣乱，因为我们的修炼和旧势力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归师父管。有时我们不正的想法有意无意的就和旧势力一样了。我们用正念对待一切，我们对同修善意的提醒，耐心的帮助，理性的查找不足，我们和风细雨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同修会觉得我们很知心，值得信任。我们越在修炼状态中越符合法，旧势力就越没有市场。其实我们在帮同修的同时，也是在提高自己，也在检验自己的修炼，看自己在法理上清不清晰。如果我们遇到同修同样的问题，我们会如何去做？我们的正念、慈悲心和善心有多强？看看我们的语气、善心、道理能不能使磨难中的同修落泪。不是说只有病业中的同修有需要修的地方，相反，我们身边的同修都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只是侧重点不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念就是否定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然后再帮助同修在法上归正自己。如果我们地区的同修都能够形成整体，当同修遇到磨难，如果我们能够像大陆同修一样，大家能够第一时间马上集体发正念，解体邪恶背后因素，帮助同修减少邪恶的迫害，那么我们地区就不会出现让我们不想看到的局面。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法会讲法中说，自始至终旧势力都不让大法弟子修炼环境中平静。我悟道修炼是严肃的，通过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教训，我们都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修炼，从今以后我们怎样做才能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呢？个人觉得就是端正自己的修炼心态，学法不走形式，学法要得法，学法要入心，然后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真正做到真修实修。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为了叫大家能够处理好这些，我不断地叫大家真正的学法实修，正念一强，真的跟神一样，立刻劈山，一念就劈山。那你看他旧势力还敢不敢干什么？正念一上来，什么都挡不住。所以被干扰最多的，被迫害的最厉害的，多数是那些个不太精进的学员，或者是学法不经常的，学法思想在干别的事的，都会是这样。而真正那些个修得好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干扰不了，一点也干扰不了，而且正念很足，同时在帮助别人，真的是助师正法。长期处在病业中和离世的同修，都有一个很漫长的消业过程，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被旧势力一点一点地给拖走了。在这个过程中，同修没有找到自己是什么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没有深入地学好法，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正念不足，消极地承受，显得很无助，最后无可奈何地被旧势力拖走肉身，让我们看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生命自己走向哪一步，这些基本上是不稳定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生命的所为，看到这个生命在宇宙中的下一步、下一步、再下一步，也就是说，在离开我们这个空间的时间环境，在另外的时间环境中，可以看到它的以后能干什么，那也是按照它今天的状态延续到那一步的。如果它现在的状态突然变了，那么那下一步的状态也会变，所以这些是不稳定的。学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悟到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的每一念都很关键，同修走向哪一步是现在的状态决定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整体中的一员，我们为处在磨难中的同修又做了什么呢？我们怎么能把同修交给邪恶迫害而不管呢？我们大法弟子是一家人啊，是最亲的亲人。师父的法理告诉我们，善的力量是巨大的。我悟道，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迫害，也是对法的迫害。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大法中的弟子，我们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的，不是承受旧势力迫害的。当磨难来时，只要我们心中有法，不管遇到任何的观难，什么所谓的病业假象，正念一出，立刻劈山，邪恶的迫害会消失遁形。我们心中有法，心中才会有底，病业关其实就是生死关。国内有一个同修过病业关，同修去看他，其中有一个同修说，疼的不是你，别去感受它，不是你疼，是业力疼，正念对待它，别顺着它想，不用人的思维去感受它。同修的正念很强，把真我和假我以及业力区分得很清楚。我和同修说，我们是在同化宇宙大法，任何想阻挡我们同化大法的生命都是犯重罪，谁敢阻挡我们同化大法，他就会随着旧势力被法所销毁，现在还在起迫害作用的生命，你们是想让我带着你们同化大法跟师父回家，还是和旧势力站在一起，一条道跑到黑，被正法所淘汰，你们自己选择。同修在病业磨难中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即使万变不离其宗，发生的事情都是针对我们修炼来的，对我们的心来的。在关键时刻，我们心中没有法，产生不了正念，不能撼动旧势力干的坏事，击破不了旧势力的阴谋和险恶用心，我想还是在学法方面出现了问题。我在国内也经历了一次生死关，有一天我不能吃东西了，吃啥吐啥，不能躺着，吐出的都是黑水，但是不拉肚子，只是吐，不能睡觉，躺着就受不了，而且还伴随高烧，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一直吐，就好像有一根绳子把我的胃下半部分给系死了，我一直在硬撑着。我总想也许明天就好了，白天晚上都睡不了觉，转眼就到了第七天了，我整个人瘦了一圈，我确实感觉承受不住了。当时自己倒是没有想到医院检查的想法，我的家人也没有说让我去医院看一下，他就像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但是我感觉这一定是取命的。我想我学了那么多师父的讲法，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硬挺，这是对着我哪方面来的呢？能让旧势力下这样的死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严重偏离法呢？我想胃难受应该和吃什么东西有关，感觉也没吃什么不新鲜的东西啊。突然我想起一件事情，因为我家人在大街上卖炸串，有一些肉排不太新鲜了，但是我没舍得扔，我想卖不了就自己吃，就想刷点调料，也吃不出来有怪味儿。在卖的过程中就有一个人来找我说肉排不新鲜，有点坏了。我说我看看，我也没有承认自己卖的东西不新鲜了，我也没有道歉，我就把坏了的肉排吃了，虽然把钱退回去了，但是我的心离法要求差得太远了，我这个利益心太肮脏了，这种连一个常人都干不出来的事情我却做了，严重偏离大法弟子的要求，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往死里弄我，让我长记性，让我摔了大跟头，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在心里和师父认错，我说师父，弟子知道错了，求师父给弟子一次重新做好的机会，师父救我。这时我心里想起了师父的一段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 你不是有师父管吗？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了。因为他喊了这句话，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何况你们修炼的人呢？还有个别学员真的得了不治之症，大家想一想，有多少学法前的重病人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学了大法都好了，而为什么有一些学员反而不行了呢？难道大法对众生有分别吗？我这个当师父的对学员不同吗？我真的要问一问你们，你是在真修吗？你真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了吗？你是真修吗？你真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了吗？这句法如雷贯顶，我的心豁然间明白了，我自己惊呆了，我这是变异的思想太严重了，偏离法太远了，我没有按照法去做，我不是真修。变异的生命不会考虑任何人的感受啊，为了点钱不要命啊。这时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弟子知道错了，求师父给弟子一次重新做好的机会。我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今天就是一个新学员，就当我一天大法也没学过，我今天就要发自内心的喊法轮大法好。当时我这么想完后，感觉系在我胃上的东西一下就开了，我马上就感觉轻松，一下通畅了。我的眼泪当时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瞬间流下来了，心中万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我的心情无以言表，是师父给了弟子重新做好的机会，在生死关救我，把我从旧势力的手中救出来。我知道在巨关巨难中，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才能闯过生死关。师父在道法中说，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学习师父的法，我反思自己，我的心性和行为都存在问题。第一时间我没有向内找自己，用人的心态、人的思维与观念去对待修炼中的磨难，就是用人心扛着硬挺着，看实在不行了，感觉自己要没命了，才想起来向内去找，才想起来师父的法，真是心性悟性极差，汗颜啊。如果我在磨难中、在迫害中真的是用心学好法，把法学透了，用法衡量一切，关键时刻会向内找自己，那我也不会经历七天的磨难才起死回生，应该当时就悟到，这样的事也许根本就发生不了了才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不能把做事当做修炼，不管参与什么样的大法救人项目，都代替不了自己的修炼，那是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中的一件事，代替不了另外两件事，代替不了自己的修炼，我想这方面不能混淆。如果把做事当作修炼，时间长了也会招来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大法弟子在迷的社会中与常人生活在一起，最容易在思想上，最起码在某一方面随波逐流。如果你做事情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你如果做事情不能够用正念思考问题，碰到问题不站在法上，你就是个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你的外形是常人，你生活的环境是常人，你的工作是常人工作。哪怕你做大法弟子项目，天上可没有电视台啊，神也没有报纸的，这都是常人社会的形式。你要不能用正念去指导你，你不能像个大法弟子一样，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衡量世界、衡量别人，那你就是跟常人一样。我在国内的时候做了很多救人的事，但是忙起来的时候，我忽视自己的学法，没有重视自己的修炼，我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时间长了被旧势力钻空子，我被迫害三年， 有些时候自己做事做多了，时间长了就容易脱离法，不知不觉的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就会偏离法，慢慢的就会混同于常人。看手机视频啊，学法不经常，学法时不入心，练功也懒惰，练功还迷糊，色欲心也重，发正念倒长。我记得我被迫害之前，有一次发正念，我从凳子上都掉在地上了，自己特别迷糊，发正念倒长，莲花掌变成了花骨朵，自己的空间场已经被旧势力利用各种人心和欲望给占满了。法虽然学了，但是学法根本就不入心，走马观花，流于形式，敷衍糊弄事，自己骗自己，真是血的教训。在这期间，师父也点化我，我家里的电褥子把床垫子烧了一个很深的大洞，差点酿成火灾，这是修炼中有大漏啊。我开的车车胎一天三次扎胎，种种迹象点化我要出事。我的妻子也在半夜惊醒，告诉我她做噩梦了，说我们很多人都被警察抓走了，半夜哭醒了，醒了还在哭，和我说场景太真实了。其实大法弟子被邪恶迫害之前，师父都有慈悲的点化，只是我们自己不悟啊。在国外虽然没有邪恶迫害，也不会被警察抓走迫害，但是如果真的偏离了法，放松了自己的修炼，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与旧势力接近了，那邪恶他也就要下手了，他会迫害我们的身体。近一个阶段，接连不断有听说同修被迫害离世，也有处于被旧势力严重迫害中的，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其实学好大法是一切的根本前提保障，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学好了法，做起事来才能事半功倍，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在学法上出现懈怠。师父讲法反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也强调学法的心态，用心学好大法的紧迫性。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抱着一颗什么心态看法的时候才能看到法理呢？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你眼睛在看法的时候，思想没在法上，大家想想，那你不等于白看吗？那给谁看呢？自己并没有学呀。我不是告诉大家一定要真正的叫你自己得功吗？那么如果在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你给谁学法啊？不是批评啊，是在告诉大家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悟到这一段师父的讲法，对于今天大法弟子应该用什么心对待学法，才能达到大法的标准，才能得到法。师父在手把手地教我们，师父怕我们掌握不好，师父怕我们理解不透，把法理讲得特别透彻。学不好法，就会用人心去对待同修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大同修间隔。我们参加什么救人项目，应该有修炼人的状态，否则不但救不了人，时间长了也摆不正与矛盾的关系，自身也会受到干扰。修炼人之间发生矛盾了，我们都守心性，都向内找，很快就能化解矛盾，旧势力的因素根本就插不进来。否则你看不上他，他看不上他，彼此用人心互相伤害，旧势力也在其中搅浑水，我们也很难形成整体。如果修炼人在矛盾中摆不正与矛盾的关系，不修自己，妒忌怨恨魔性不去，在一个层次长期徘徊，也会招来邪恶迫害。旧势力虎视眈眈，迫害如影随形，我们想救度更多的众生，想要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只有修好自己，没有其他的捷径。最近明慧编辑部发表了通告，里面提到了师父20多年前的讲法走向圆满。通告里面最后提出建议，让同修把走向圆满这篇经文背下来。走向圆满这篇经文很长，这里篇幅有限，同修有时间自己去拜读。我感觉正法走到最后了，现在还在提20多年前师父的讲法，不是一般的事， 是不是我们现在还存在着找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不是人心觉得法好，也离不开？还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法中，并不是真心想在大法中修炼自己，而且是在大法中混事儿。看自己的修炼状态真可怕，震惊之余及时警醒，快速端正自己的心态，否则后果无法想象的可怕。我在国内的时候做过一个梦，梦中这边是大法爱好者，最后都进了一个白色的大坟里，都得死。另外一边是大法修炼者，走在金光闪闪的大道上，然后自己就醒了。我问自己，我是大法修炼者还是大法爱好者？大法爱好者应该是什么样表现？想在常人中过好日子，人心觉得法好，却不主动修自己，不能全身心地把自己融于法中，不能做到为此为大。如果我是人的心才使自己留在法中，那下场是可悲的，我要时刻警醒自己。我今天交流这些，主要就是想避免一些损失，也想我们尽快形成整体，不让旧势力钻空子，也是想让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尽量正念闯关。每个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都了不起，都值得我们珍惜。要交流的内容很多，由于篇幅有限，删减了很多，就说这么多。有些地方也许我说的不是那么回事，也许存在着极端认识，就是抛砖引玉吧。以上就是自己的个人认识，请大家以法为师，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分清真我与假我，并去掉对同修的观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修炼中，同修之间难免会出现分歧或矛盾，这时我们常会感到委屈、生气、难受，甚至生起怨恨，导致间隔加深，影响整体配合。这其实是旧势力利用我们尚未修去的执着进行干扰，破坏整体，挡我们救人。通过深入学法和向内找，我悟道，只有分清自己和同修的真我与假我，去掉对同修的观念，才能彻底摆脱旧势力的操控，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圆融整体。一、认清真我和假我，排除自身干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人当人不是目的，返本归真才是目的。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又讲，什么叫返本归真呢？要洗净自己，就是让你返回到你先天最纯正的、没有任何思想观念的状态中去。我悟道，修炼就是要返本归真，那个先天纯净、无任何观念污染、最原始的状态，就是我们生命的真我，就像《再次成为神》里展现的画面。在另外空间，所有大法弟子都庄严肃穆地盘腿打坐，如磐石不动，无念无执。那种神圣的静与纯，就是我们要努力修成的终极状态。而假我并非生命的主体，而是后天形成的各种人心、执着、观念，像一层壳一样裹在真我之外，包括生生世世积累的顽固观念、行为习惯以及尚未修去的业力，它把真我埋没，使我们迷在人中。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慈悲地指出，你不要认为你的观念是你自己，你觉得不好的 或者你觉得不想看的，恰恰是你后天形成的那个不好的心、不好的思想在起作用，可是它不是真正的你，你却把它当作是你。在矛盾中产生的委屈、怨恨等感受，根本不是真正的我，而是假我在起作用。真正的我是显现神性、符合真、善、忍的生命，怎会被人间的几句话、几件事所动摇？有了这个认识后，我就开始训练自己，一有负面情绪或观念冒出来，就马上对自己说，这不是我。这句话简单却有效，它是用正念否定假我，归正到真我，归正到法上来。坚持这样做，学法练功时，脑中若冒出矛盾场景或各种杂念，我就立刻默念，这不是我，从而很快就能静下来。平时对事情起负面想法时，也用这个方法归正自己，不让人心主宰。二，师父点化，分清同修的真我与假我，去掉对同修的观念。光明白法理还不够，我在几次激烈矛盾中，才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心性得到真正升华。一次在项目合作中，因对法理的理解有差异，我与一位同修产生了分歧，他的某些言行让我感到难过和受伤，内心升起强烈的委屈和怨恨。那一刻，我完全被负面情绪包裹，正念全无。我知道自己状态不对，却怎么也挣脱不出。师父看我不悟，慈悲地给我打入一幅清晰的画面，一个无比庄严神圣的生命正盘腿打坐，神情肃穆，如磐石般不动。这正是同修先天纯净的真我。然而在这个神圣生命的头顶上，却悬浮着一个透明的袋子，里面装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后天执着和干扰物质。这一幕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原来我们平时在人中吵来吵去、怨来怨去，其实大多是在跟对方头顶的假我较劲，而真正的同修一直在那儿静静地盘坐不动。师父的点化让我彻底明白，原来分清真我和假我，不仅要对自己，也要对同修。同修那些让我不舒服的言行，绝不是他真我的本意，而是假我在起作用。我们要学会把这些表现从同修的真我身上剥离开来，看到他本质上那颗渴望修炼、助师正法、返本归真的纯净之心，这样就能跳出人对人的泥潭，不被旧势力利用来间隔整体。现在每当遇到同修争执、态度不好或语出伤人时，我不再陷入怨恨，而是立刻提醒自己，同修的真我是纯善、慈悲祥和的，他那些让人不舒服的表现是需要修去的假我在作祟，绝不能上当。面对矛盾，我现在用三个步骤来归正自己。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和人心，用这不是我，排斥委屈、抱怨、怨恨等，发正念，清除背后干扰和败坏物质，分清同修那些让我不舒服的表现只是假我在起作用，他的真我本是纯净的、助师正法的。当我去掉对同修假我的观念，去看见他的真我时，怨恨与委屈自然烟消云散，我们由此生出纯净、 不带人情的慈悲和包容，这样旧势力的破坏无机可乘，整体越来越圆融。结语：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慈悲地告诫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大法弟子内部，我们对外讲清真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慈悲地对待众生，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也不能不慈悲。你们是同门弟子，大家都在为宇宙正法在尽心尽力，所以互相之间要配合好，不要过分地用常人心来看待问题，互相之间带着常人心产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矛盾与争论，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不讲什么常人的团结，那是一种强求的表面形式。你们是修炼者，你们有更高的境界。那么，在很多工作中的表现上，就应该是能理解别人，能听别人的意见，能用大法来衡量对与错。在正法最后时刻，宇宙已经到了末后，现在的每一天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承受巨难为我们延续来的，我们要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间，放下所有观念，与同修携手一起做好三件事：助师救度更多的众生，开创新纪元。这份与同修共同助师正法的机缘无比珍贵，努力分清真我与假我，去掉对同修的观念，就是为了用修炼人的更高境界，带着宽容、善良、祥和，以法为衡量标准，互相理解、配合。只有这样，在任何矛盾中，我们都能立刻警醒，这不是真正的他，这也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们是纯净慈悲，符合真善忍的生命，这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实践真善忍。最后，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以法为大，以维护好大法项目，使其发挥好救人的作用为唯一要想的、要做的。关键时刻掺进任何私心思念，都是在起邪恶所要起的作用。在正法最后的关键时刻，我们要时刻以此严格要求自己，牢记以法为大，把维护大法、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绝不让任何私心思念有可乘之机。以上只是我个人层次对法理的一点浅悟，目的是在矛盾中更好地向内找，去执着，去掉对同修的观念，修去假我，都需要不断学法，修出慈悲。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会继续向内找，精进实修。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牙疼让我悟道，作者傅一心。我已修炼28年了，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在我身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神迹事，并且几次出现过濒临生命危险的时刻，但都在师父的呵护下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也出现过多次过病夜关的神奇经历。我知道这都是大法的超常，师父的慈悲才会使我闯过了这一关关一难难的，没有师父的保护，我是走不过来的。谢谢慈悲的师父。 今天我把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神奇故事写出来，证实大法的超常，师父的慈悲。事情是这样的。6月5号，我感到右下边的那颗智齿有点疼，我没当回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可是我发现，这颗牙不是什么时候都疼，而是在我休息时，它就开始疼。在学法、练功、发正念等，它都不疼，甚至做家务也不疼，唯有休息时，它就开始疼。其实就是去我的安逸心，特别是中午和晚上睡觉时，只要头一挨着枕头几分钟后，它就开始疼。到了6月11号晚上，因为每晚我都是发完午夜正念才睡觉，刚躺下几分钟，它就开始疼。我起来发正念，它马上不疼了，可我刚躺下，它又开始疼起来了。那种疼好像口中有一团火一样，火辣辣的，钻心的疼。我又一次起来发正念，说来也怪，只要我一发正念，疼痛马上消失。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是什么原因让现在的我出现这个现象？哦，当开始出现此现象时，我想是不是上火了，是火牙疼。此念不是人念吗？认为是火牙疼，所以出现了满口像一团火一样火烧火燎的疼痛。我继续发正念，灭掉这人念。12日晚上12点10分，我躺下不一会儿，牙又开始疼。这次我没有发正念，我练了一个小时的功，刚练完功一点不疼了，我美美的睡了三个小时的觉。13号中午，我刚躺下休息一会儿，马上牙又疼起来了。我马上打开电脑看师父大莲讲法，此时牙马上不疼了。我一连看了三天，将师父讲法全部看完后，我的牙一点不疼了。我发自内心感谢师父帮弟子过了这一关。可是事情并没有完全过去。17日上午，家里来一客人，我与客人聊天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背后议论常人的闲事。晚上睡觉又出现了牙疼的现象，我马上向内找，找到了白天没修好口，背后议论常人的是是非非。我心里向师父承认错误，牙疼马上好了。从那天以后，只要我白天做了或说了或贪吃了，做了不在法上的事，晚上睡觉都会出现牙疼现象。这颗牙简直成了监督我修炼的监护人。事情过去半月多了，这颗牙还一直在履行着它的职责。只要那天我做得不好，它就会马上疼痛起来。此时我会马上找自己的问题，马上纠正错误，它也会马上不疼了。我从心里感谢这个生命，我也从内心向这个生命保证，我会好好修炼，做好三件事，少让它为我付出。谢谢为我甘心付出的这个生命，谢谢师父慈悲点悟，我会更加精进的。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不平衡的是人心，作者不期待。所有人心执着均有着不平衡的特点。为什么？因为人的眼睛只能看到事物的前面和表面，而看不到事物的背后和里面所致。宇宙里的一切事物其实都跟平衡运转的宇宙一样平衡。仅仅在人类空间这个层次，表里相反而成为一体的平衡事物俯拾皆是。比如椰子的表皮坚硬若石，椰子的里面却是枝叶似水。龙眼、桂圆和荔枝的表皮凹凹凸凸，里面的核却光滑如铜镜。柠檬与青柠的表皮含挥发性香精油， 而里面所含的柠檬汁刚好冷储有。好处与坏处等量齐观的平衡事物，在人类空间同样随处可见，甚至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举几个日常生活自己接触到的例子就可见一斑。当人自作聪明地为了避免从自来水中摄入太多的铁锈，而将自来水静置，即将容器底部的水弃之不用，却不知道同时亦流失掉水中所有的矿物质元素，因这些矿物质元素都跟铁锈一样会一起沉到容器底部，时间一长，电解质不足就会导致人全身肌肉无力等问题出现。当人自以为是地将自己不该得到的好处争取到手之后，往往连带本不该发生的坏处也顺带给自己挖坑一样招惹上身，因为那个好处和那个坏处原本就是同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最简单的莫过于享受美食这种日常事物。烘焙店里飘出来的香气把你吸引的双脚不由自主地往店里走，出来的时候满心欢喜，因好处已经捧在手里，还带着温热的一盒美食，可惜不晓得自己的口头福偏偏没那么多，结果回到家里刚吃几口就磕破了舌头，得在承受舌头破损的痛楚中消解一些自身空间长的部分业力，转化成为新的口头福之后，才有享受这些美食的真正筹码，否则若不想承受痛楚，还是不吃为妙。小公寓里种了一排带刺的月季，那些零零星星的花儿长势还不怎么好看，而偏偏靠边的一颗剧毒映山红却风头占尽地开满着异常娇艳的毒花，极其吸睛，独具观赏魅力。因此什么都不要了其实也挺好，无论你要了什么东西，一定得明白其一体两面的道理，而不可只看到好的一面，必须联想到坏的一面，准会同时以买一送一的形式，在你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免费奉送。当人心执着都去掉了，也就无所谓有什么事与没什么事了，反正结果总是好坏参半，这不就相互抵消了吗？心态平衡的修炼人只想保持无为之状，啥也不愿去想，皆因一个念头就会带出一件事情，有了这件事情又得耗掉一些时辰去忙碌，事情的意义注定要被利害参半这个理所制约，事情既然没有意义也就不值得去做了，无为自然而然的也就达到了。
道家修炼故事，张道陵七世赵生，大海编记。宋朝编撰的《太平广记神仙卷宗》记载了张道陵七世赵生的故事，讲的是张道陵对赵生进行了七次心性上的考验，考验通过后传授给他修道的方法，最终白日飞升。第一是赵生来到张道陵的住处，门人不予通报，并辱骂他40多天。赵生在门外露宿，一直不肯离去，张道陵才允许他进门。第二是，让赵生在田里看守庄稼，驱赶野兽。到了晚上，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来到赵生的住处，假意要远行，需在他这里留宿，第二天又说脚痛，又多留宿几日。女子每天经常挑逗赵生，赵生始终行为端正，不为所动。第三是，在赵生走路时，看见地上有人遗失的金子，
他视若无物，径直走过。第四是张道陵让赵升进山砍柴，三只老虎拦住去路，咬他的衣服，并不伤害他。赵升面不改色，对老虎说：“我是道士，从不做坏事，不远千里拜师求道，你们要做什么？”过了一会儿，三只老虎离去。第五是赵升在市场买了十几匹绢，付完钱后，老板非说他没付钱，赵升将自己的衣服换成绢赔偿老板，没有吝惜之色。第六是张道陵派赵升看守粮仓，这时有一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满身恶疮、腥臭无比的人向赵升讨些饭食，赵升心生怜悯，把自己的饭给他吃，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第七是也是最关键的一次，考验他能否放下生死，是否信师。张道陵带着几百名弟子登上悬崖，在万丈深渊之上的岩缝中有一株桃树结满果实，他对弟子们说：“谁能摘下桃子，我就把修道的方法传授给他。”当时几百位弟子爬在悬崖边，战战兢兢，汗流浃背，不敢摘桃。只有赵升说：“有神护佑，何险之有？圣师在此，不会让我摔死在山谷里。既然师父让摘，一定是桃子能摘得到。”说完，赵升从崖上跳下，稳稳落在桃树上，将桃子摘下，一个个扔上悬崖。这时弟子们看见张道陵手臂突然加长两三丈，伸到桃树处把赵升拉上来。张道陵看着赵升吃完桃子，笑着说：“赵升心术端正，所以跳到桃树上没有闪失，我也要跳下去，一定能摘个大桃子。”众弟子劝他不要跳，只有王常、张道陵的弟子和赵升不说话。张道陵纵身一跃，没有落在树上，而是不见了踪影。弟子们吓得哭了起来，只有王常和赵升没哭，好一阵子才对对方说：“师父就是父亲，跳下悬崖不见踪影，我们怎么能安心独活？”说完也相继跳下悬崖，正好落在张道陵面前。张道陵笑着说：“知道你们二人会来。”接着就向他们俩传授了修道的秘诀，后来三人白日飞升而去。中华五千年悠久而灿烂的文明，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修炼故事，为今天的修炼人奠定着基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